所以说刚刚这个神学硕士的今年刚刚毕业啊，因为在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年因为我自己的身体的缘故啊，那要做一个心脏的手术，三条的大桥啊，这就但是感谢神，神一直来让我复原的很快，以致让我继续来服侍神哈。大家从我的口音知道我是从香港来，所以呢，大家今天下午是很勇敢，因为说呢，就是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是广东人讲官话，所以你们是是啊，我讲的普通话呢，是广东人听下去很舒服。那听普通话的弟兄姊妹还觉得不错，特别是如果从东北来的话呢，有时候我会有一两句的东北的口音出来，因为神在过去13年一直以来呢，都带领我在东北、在西北来服侍，在山东服侍哈，这是神的恩典。啊，今天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呢，预定跟自由意志呢，这是一个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希望去听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也是一个大家很纠结的问题啊。我听说有个教会啊，有个牧师去一个教会去他们要请牧师了，所以他们就一些弟兄姊妹呢，就去问这个，去跟这个牧师见面。他们其中一个问题说，牧师，你是觉得人有自由意志还是神预定？那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答，不容易回答哈。我今天是很浓缩的把这个问题呢，在大概在一个小时里面把它讲完了，是希望大家听得比较会怎么说？我会尽量解释明白哈。这主要这个问题在过程当中是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教会的历史，特别是在这个哲学方面、神学方面的问题哈。究竟是预定还是自由意志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从这个有自由意志就没有预定，有神的预定就没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的思维观念啊。但是这个呢，我们今天要重新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纠结在哪里哈。我们讲的神的预定、神的预知、神的命定，对不对？啊，讲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是预定得救？那如果讲有预定得救，你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不是预定有人沉沦灭亡，对不对？就是我们一般思维上面都会碰到这些问题，啊，这是一个很直接，在传统上面我们的思维都是这样子哈。那在罗马书第1:19-20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面，因为神已经跟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个所造之物就可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其实这句话，这一节圣经讲的一件事情很清楚的说，神的事情要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不知道？知道，但是神的事情如果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知道的，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分辨，就是说什么事情是神让我们就知道的，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能觉得这。我们知道我们的思维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想所想的东西就是神的啊。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神是我们思维可以去掌控，可以去把它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面的话呢，就是神就不值得我们相信了，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对吧？啊，所以我希望我讲上完节课以后呢，大家以后唱神啊，你真伟大，你说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在里面哈。所以这里讲很清楚，说神的事情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会知道；神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大概会不会知道。但是神也很奇妙，举个例子。神的事情我们觉得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是什么回事，有什么事情？天堂，对，还有呢？但是讲了救恩的问题嘛，对不对？还有呢？
神从哪里来？
啊，神从哪里来？对，还有呢？我们经常会思想一个问题，对不信的人他们解不通的。 我今天会讲快一点哈，一般来讲会让大家思考多一点，但是我会跳快一点。三一论，什么是三，什么是一啊？这个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哈。啊，很感谢神，这个上次上堂课他们就留下几个东西，我给我，这个是三还是一啊？看到没有哈，其实我看到三一神他把自己的属性已经在这个宇宙上我们讲得很清楚，表明得很清楚的哈。比如说其实我们对时间有过去现在将来，有没有第四？没有。有没有第四？没有。我们对于这个空间来讲，长阔高，有没有第四？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对一些的 matters 物质，有气体、液体、固体，有没有第四？有没有？你看神三一神创造很奇妙，为什么特别会强调三一？就是三一这个观念，在教会历史里面，教父他们花很多时间去证明这回事情，因为我们的思维，很多人的思维都是二元论。而且现在是电脑特别是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零跟一的 either or， 要不是这个就是那一个。我们的思维是怎样，特别从国内来的人更加是他们是矛盾论啊，这是这个这也是我今年到国内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有个学生跟我们说，老师你所讲的我们听不明白，因为我们从小的观念就是矛盾论啊。今天我们讲的听到一说国内他们的二元论，他们的解释看法都不一样。二元论的很基本的说，要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矛盾论呢，是从国内来的，他们知道就是从这个矛盾当中呢，他们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在里面哈。但是神，我们神坛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教会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点三一论，就是神很清楚讲明，我们看东西看神，千万不要用二元论去看神。好，我们讲到，当我们去看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啊，在我们讲这个自由意志一个因对一定论里面呢，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经文，这边用这段同一段经这段经文来解释他们的立场，那一边又用这个来解释，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神学，我们要分辨。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自己的启示，对吗？神学是人的理性里面出来的东西啊。因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有一个图给大家看，就是说神的启示透过大自然，刚才讲了所造之物，透过圣经，透过历史跟我们讲明啊。大家注意，我讲的每一点都是三的，我不会用二的。因为呢，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会透过这三项东西，最小几三项东西，一个三维，一个立体，一个 three dimensional 的思维，让我们看到究竟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如果当中有弟兄姊妹是学理科的话，你会比较听得比较容易一点哈、哦。所以我们分辨什么是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什么是人的理性、人的神学，人神学里面也包括哲学在里面啊。哦，初级教会所面对的从外面来的哲理的冲击呢，是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看得很清楚的啊，大家回去慢慢看啊。在一节的第一节到七节呢，保罗是说这些理性的、理学的、知识的主义对教会的影响。他说我们的信仰是超越这些理学的东西啊，大家回去看啊。那时间关系，我就不那个单念。另外一个呢是讲到律法主义，第二章里面啊，我们的信仰是超越律法主义的。第三点呢是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神秘主义的。第四呢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是超越这个禁欲主义。那这些主义、这些理学的东西，在当时候，在初级教会他们都面对几个冲击。我们这个叫早期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是大概120个人，对吗？但后来他们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 受到神的这么的开始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跟他们讲清楚的，一章八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地极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有3000人悔改信耶稣，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在每门的事件以后有5000人信耶稣，都是一般都是怎么，都是在耶路撒冷的人。但是后来慢慢呢，就有人在教会受迫害的时候，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有人就编传，有人只传给犹太人，但是有人也传给讲希腊话的人，甚至是传给希腊这希腊人。我们这个当我们讲这个问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事情。希伯来人他们的思维不一样，希腊人的思维不一样，拉丁人、罗马人他们思维都不一样。我们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上面牌子上面有3文字，对不对？啊，这3文字是表明当时有3个最主要的文化。我在去中国大陆去教书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我讲到这些希腊语、希腊语、拉丁语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特别在农村的地方，他们是单语的 ，monolinguistic。原来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语言，他们后面有他们自己的逻辑。我们大家都是 multilingual 的，你发现你的思维很不一样的，解决问题东西会比一些单语的人解决的快一多很多哈。特别从如果说闽南又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啊，闽南人你们能讲东西不一样，对不对？哈，我老家是闽南，但是我现在闽南语是不会讲哦。但是最少我听到东西的时候，解决问题方法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多学几种语言，因为每一个语言他们的里面的逻辑都不一样，只是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但圣经的旧约圣经呢，它是用希伯来语。等一下我们讲到希伯来语的逻辑的时候呢，我看到原来很奇妙，很奇妙啊！所以我看到当时候在初期教会，他们面对的是这样的冲击啊。这些所以大家回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在保罗写信的时候，写罗马书的时候，后来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比较高超。你不要以为我们是有些野橄榄枝子接上去了，这是罗马书11章里面所讲的。有一天神会把这个原本的橄榄枝会重新接上去的。那一般来讲11章的时候，很多人解经解错的，就是说这些野橄榄枝子接上去的，那个好的本来的橄榄枝子砍下来以后怎么样，把它拿去烧了。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的，神有一天把他们重新接回去的，这个是逻辑是很不一样的逻辑。因为传统才讲你砍下来就拿去烧，这是传统的解禁。但是只是看清楚的时候，在保罗说重新把它接回去啊。好，所以呢，早期教父呢特土良呢，他讲一句话啊，这次教会也成为我整个论文我的整个思维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说雅典跟耶路撒冷有啥关系。那结局说，早期教会说，你怎么把这些希腊的东西带进来教会有问题啊？因为希腊的思维很不一样。为什么呢？我讲到希腊的他们里面的一些的神人观，希腊的神是虽然在灵界，灵界是好的，但是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甚至会犯罪。希腊人的观念呢，是神犯罪以后的堕落下放，成为到物质的世界，成为人。希腊人的观念说什么？灵是好的，物质是败坏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两批人在争议的时候讲什么？一批说，既然肉体是不好的，我们就把它败坏了吧，已经坏了就更加坏的，管它吧。但是有的说不是啊，我们把它修好，修好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要从回到以前灵界完美至善的境界里面去。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我们觉得 天是好的啊，中国几个观念跟中国的神的观念也很像的，对不对？王母娘娘还会犯罪，对不对？会不会？大家不敢讲啊，怕雷的雷公等下下雷的时候打到我们啊。中国人灵界里面的观念跟他们希腊人很像的，这些神都是会犯罪的，他们犯罪以后怎么样打到人间来，只是我们从小听个故事，对不对？希腊人也是一样，所以本来以前我不看这些希腊的 legend 的这些故事哈，那个 Hercules 这些故事，后来我们在念的时候，这要看一下才明白当时教会保罗写什么东西，他所面对的冲击是什么东西，我就更加明白圣经哈。要回到至善的灵界当中回去哈，所以呢，天主教有个字眼叫做 beatification， 那这个字呢，就是后来的下一步呢，就是 canonization， 什么圣彼得圣什么圣是啥意思啊？神圣是什么意思啊？无罪。仍然有谁是无罪的？但是为什么他把这个思维带上去呢？就是他觉得我们要回到至善灵的境界里面去。所以天主教是对来讲是一个最大的疑端。我简单讲句话，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因为他完全所用的都是希腊的逻辑里面带出来。等下我们再看下去用哪一个学派哈。啊，信仰跟宗教。那这个巴特二十世纪一个对这个自由神学很大的批判的一个考巴斯讲一句话，他宗教是人去寻找神，这个对中国人来讲绝对明白，修桥筑路，对不对？行善得到神的怎么样？回到修炼，对不对？宗教是人去寻找神。但是我们所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我说我不用基督教这个字眼，而是用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神来寻找人，对吗？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道成这个神，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愿意进入到人的空间时间里面啊，去找我们。耶稣基督为了寻找迷羊的怎么样，甚至放下99只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我看到整个圣经里面都是神去找人的啊，所以今天早上王牧师讲，我们很多时候中文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翻译是看到人怎么跟神的关系，但是有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是说神干什么事情，神就怎么也找我们，神为我们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一点啊。所以啊，讲圣经是讲个启示啊，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很清楚的啊。圣经的宣告里面都很清楚的，是怎样的宣告。那希腊的希罗哈、希腊跟罗马的啊，这个逻辑思想上，哎，错了，对不起哈。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呢是比耶稣早一点啊，他相信宇宙是被造的。那这个对我们圣经跟圣经很像，但是早期教父很快就看到我们可以用，但是不能完全把它引用下去啊。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哈。再下去一个呢，亚里士多德主义，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他的观念不一样。他说宇宙呢是永恒的，其中有一个 prime mover， 那这一个跟我们也觉得，我觉得不能接受，对不对？这个宇宙是永恒的，没有被造的，没有末世的。但是他讲的 prime mover 呢，就是我们也会用了。那这个问题呢带出来呢，你看到就是希腊自此的哲学里面都有矛盾的地方在里面。那这是把他们的主义很浓缩给大家讲啊，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听完这门课以后去头疼的话，这绝对的哈。但是对不起，我不没有买 Avio 给大家吃啊。后来呢，新柏拉图主义呢是极度的二元论。那我等一下去讲下去二元论的 那个危险在哪里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新柏拉图主义呢是在公元第三世纪，第二第三世纪是已经很兴起来了哈。那最大的问题呢，二元论是什么？灵是善的，我们都听过。其实我们信仰里面很多时候都有这个观念在里面，新加坡要学习会分辨物质肉体是败坏的，我们知道了哈。所以婚姻是好是不好，性是好是不好？性是不好啊，哦，他讲哦，但是神的创造是什么？好的。所以跟我们要回到旧约里面，回到神的创造原意里面去看神的创造啊。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不结婚，独身是好的，金那个什么金洁童女。但是你想想看，神给我们的给人，神造人要在这个世界是做什么事情？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最好的全部不结婚不生的，剩下来是剩下什么啊？整个是新加坡是用这个思维的啊。说新加坡以前是说有些大学毕业的才可以生孩子，多生几个没问题，后来发现不行了，因为没有人去扫，没人去做卫生，所以从外面就请人来啊。他们是本来是高举这个精英主义的啊，只是你看到整个是里面都是精英主义在里面啊。光明黑暗的对立我们也听过了，没有黑暗，黑暗不是实体，黑暗只是没有光明的地方，没有恶，恶只是没有善的地方，对不对？都听过这些东西。但是呢，大家注意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5章，神讲清楚的，我照光，我照暗，对吗？那怎么解释？神说我是，那我也看到这件事，我是光，我是真光。那神说我照光，那个光，神自己照自己。这个我们在思维说，如果当时用单线的逻辑来看的时候呢，你发现解经解不通了哈。因果论，中国人最喜欢最明白的，不是最喜欢，我们不喜欢，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事情就会有这样事情啊，这个是带来教会很多的伤害啊。我在哈尔滨呢是一个姊妹，那她年龄跟我儿子差不多一样大，所以我把她看作我自己女儿一样。但是有一次呢，在几年前呢，她一个晚上从教会回家的时候，在路上面呢就给一个醉喝酒以后开车的人撞到以后呢，身体多处的骨折，眼睛已经跑到一边去了，牙齿也大牙齿还没都破了哈。他昏迷三天，大家想他活不过来了。所以当时我听到四年事后呢，我心里都很痛啊，我不敢打电话给他，都一个礼拜以后打电话给他。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他还认得我，还是这个蔡老师哈。我说感谢神啊，所以我已经给他那个鼓励。但是在他复原的过程当中，教会弟兄姊妹去探他，就说大概你是太骄傲了，所以神来刑罚你。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让他今天不再回教会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好的思想，我们去探病的时候我们讲话，去扶持这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讲话要小心。英国人是对中国人很流行的，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对吗？矛盾论是在国内中国大陆啊，这个是很特别的，有机会我们再请他们那边的学者来讲哈。这个是我听他说吓一跳，你想对啊，中国大陆就是从矛盾当中来找出自己生存的空间，就是这个啊。所以你有时候做大陆施工不好做，只是我们不明白他们的二元论的思考是什么，不明白他们矛盾是怎么从矛盾当中来找出自己的空间哈。很多时候我们思维是平面的思维 ，two-dimensional。甚至也是单向直线的思维，但是我们所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绝对不是一个平面的神， 他既然可以创造 multi dimension， 他就只已经在这些 dimension 以上，是 above and beyond。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我们的神是一个平面的神，我们的信仰绝对是不是平面的，不是一个单向直线的 linear thinking， linear 大家这个字大家都会哈、哦，单向的哈、哦。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大家都会听过 gnostic 啊 ，gnostic 就是一个字哈、啊、，gnosis 啊，这个诺斯底派，诺斯底派是讲什么东西呢？诺斯底派呢 ，gnosis 是意思是讲到 knowledge， 讲的就是他说我有这个特别的启示。因为他们面对解些很多事情，人生的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说：“哎、我有特别的启示。”啊，我 I'm the enlightenment， 我是那个特别有启示的人。那这个出来是怎么变成怎么回事？很多的这些异端邪教都是朝这个方向走，而且他们都用一段一节圣经表明他们教主的身份。就是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说，在你们当中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这个包括谁？包括摩门教、伊斯兰教，甚至我讲下去所有的这些异端，他们都说我就是那一个特别受到启示的人，都是用圣经的。这些异端都用圣经的，其实最守圣经的是回教徒，等一下我解释给大家听哈。回教徒他们是按照摩西五经来活的，他们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是按照摩西五经的哈。就如果我们要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话，好去看看我们的摩西五经哈。摩尼教，摩尼教几个字眼呢？我们知道是现在没有摩尼教哈，就是摩尼教呢是受阿古斯丁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他是在第三世纪时候在伊朗传入的，他掺杂了佛教、拜火教、基督教的思想。哎，大家奇怪，第三世纪已经有哈、哦，你看看看，第三世纪是什么年代啊？公元两百多年的时候，已经有这些东西，佛教已经传到中东，在波斯里面出现很多的这些怪的思想出来。我们现在对波斯、伊朗、伊拉克，我们都想它是只是回教，那是公元第八世纪以后的事情。其实在以前所有的宗教都是出于就是我们以前所念的米索波达米平原，就是现在伊朗、伊拉克这个地方，甚至天主教现在很多的这些穿的衣服，他们的所做的事情都是从哪里过来的啊？是为什么主教红衣主教啊，戴着大的帽子，也都是从波斯传过来的啊？土地弟兄姊妹有机会去天主教教堂去参观，你就发现那些他们所传讲的对圣经上面的错误，很大很大的错误在里面啊。那摩尼甚至是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呢，他说那个佛祖呢跟耶稣所讲的都不完全，他只讲的是完全。来想想你几个人的思维是什么回事啊？摩尼呢，这个我去年到泉州去服事，就我一般服事我都没有去想去旅游的，但是呢，因为我哪一天有闲了、啊、那当地弟兄姊妹说，哎，老师带你出去走一走，我说泉州去哪里看什么东西啊？他们要吃的东西，泉州吃的东西很特别的。他们最有名的叫做驼孙党，字母吃过没有？啊，驼孙党你跟讲给你听，你不敢吃的。啊，是他从一种在沙滩里面找到一种虫，这个虫呢，只是全世界只是在福建才有的。然后把这些虫呢放在一个袜子的袋子里面。那些虫呢全部呢怎么晕了、啊、变得吐了、啊、吐出来以后呢，再把这些东西呢放在哪里，就变 Jello 一样啊，哎，好吃哎、欸、好吃呢啊，你看你哦，四五七就好脱身党哦，啊，这成泉州。但我去看的时候呢，就看那个泉州是呢一个 很早期的五港通商的时候已经开发的啊，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通商的，所以他们那里面大家看到有一个摩尼的教，原来呢在泉州摩尼教现在是没有了，但是呢有一个在泉州有一个叫百草庵，人家以为是佛教的，但是其实呢是摩尼，里面有摩尼的像在里面。那摩尼是因为他是从这个中东传过来嘛，所以一中东人都怎么样，有胡子，对不对？但是当时皇帝呢，大概是明朝的皇帝说不行，所有的这些外教人都不行，这不全部要变佛教，佛教也不行，所以呢就把这个像呢把这胡子刮了，所以呢就白白的哈、哦，啊，他觉得自己的是耶稣基督的。啊，这个因为我讲不会去讲解，是因为奥古斯丁他是九年在摩尼教里面，所以奥古斯丁讲到神学，包括他的原罪，那个炼狱，敬拜玛利亚，这个守童贞，这个出家受刑，都是从摩尼教里面哈、啊、来出来的。那三一论呢，启示呢是在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呢讲的不多。我们知道有神的使者出现，有讲耶和华圣灵的神的灵有提过，对不对？但是不清楚。但是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呢，特别在约翰福音啊，大家知道约翰福音呢，我们一般来讲，约翰福音讲基督论是讲最多的 ，High Christology。但是呢，其实三一论呢，在约翰福音讲是讲最多的。我们一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马上想到。耶稣基督受洗，对不对？祝福的时候，对不对？啊，我们的父子圣灵的名哈、啊，马太福音28:20哈、啊，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他们施洗。但是其实讲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关系呢，是在约翰福音的15、16、17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一般来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一经这几章没有人去好好去看，没有好好去解经啊、哦。讲得很清楚的三一论、哦、早期教会都很谨慎去思考，特别在尼西亚这个会议里面呢，他们定下来这个教义、哦、那三跟一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想不通的，为什么呢？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对不对？那一是怎么来，你说三位一体怎么是三位一体呢？那究竟怎么变一呢？对吗？对吗？我们面对几个问题，对不对啊？下去你看可以吗？所以这个逻辑，三一的逻辑在世界上面，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少人会想到这一回事的。讲三一的时候，就三个一加起来等于三，怎么就变一？啊，我讲明一回事，我所里所讲的三一论，所有解释绝对不能完全把神的三一讲得明明白白的。因为讲明白呢，我就是一端了，啊，我很小心解决这个问题呢，哈，很小心解决问题啊。好，所以逻辑上面呢，我们看到很特别的啊，我们念书也念过，啊，以前有个皇帝，他说我很聪明，什么问题我都解决，可以解决的。如果能有人可以出一个难题给我，解决不了的话呢，我就送他多重，我就送他多少斤的黄金给他。哇，很多人要去了啊、哦！全部都给他皇帝搞定啊！他下面很多的这些聪明的人啊，有一天有个朴实的人来找这个皇帝，说：“皇帝啊，我要求不多，那就这个棋盘，你就在第一格的放一粒米就够了。第二呢，放第二粒，你就把它第三呢是第四。”第二个、第三个格子呢，放四粒就够了。皇帝说：“哎呀，这么简单？嘿，那个下面那个什么丞相，你别搞定。”三天以后，他们说：“皇帝啊，惨了，第一行还没结束，我们已经赔不了了。为什么呢？解释什么 ？Geometric progression， 就是。” 2 to the power 0, 2 to the power 1, 2 to the power 2, 2 to the power 罪啊，如果把它改成 for 的话呢，那 power 都 power 的话呢，你这个你等一下第一行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千文数字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个逻辑是怎么奥秘，谁造的？逻辑是谁？神的创造啊。有些人不是说是逻辑是，因为我讲这句话呢，有人会跟我辩啊，说因为就是说逻辑是要人去发明的，逻辑绝对不能发明的。我们是建立在现今我们所明白的逻辑去思想更深奥的逻辑，逻辑是神所创造的。那逻这样来说，如果神做一些事情不按照逻辑来做的时候，神是不是没有逻辑？神迹奇事应该死了，癌症应该死了。去年刘牧师到这个刘副牧师到北京，那个姊妹癌症快要死了，刘牧师为他祷告。我今年去看这个，去年他们说这个姊妹已经完全好了，逻辑吗？ 你怎么说？癌症应该要死的，我们听过几次神迹都是。我们看到原来神既然他是创造逻辑的，他是在逻辑以上，对不对？神是创造时间的，所以在时间以上。我们回去看看，如果你回去看那个启示录一章八节啊，就是和合本圣经翻译上面有时候翻译的不清楚哈、啊。我们这个主神说，我是阿拉伯，我是俄梅加，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对不对？但是如果去看原文，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那这个观念来讲我们想不通的。因为讲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past present future 一条线，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说神只宣告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话，我们就懵了。我的生命所以说我是在 I'm always a present， 为什么神在时间以上，对不对？所以如回去看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这句话出现六次，三次是神主神说，那三次呢，另外三次呢是拿四活物跟这个二十四个长老，他们都每次讲的时候，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神主神宣告说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那圣经是不是矛盾呢？不是，因为这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他们都是被造的，被造的怎么样？有时间，神自己宣告他是一个在时间以上的神，看到没有啊？回去好好去看，如果你觉得我讲错的话，电邮给我啊。只是我是我在皮的时候看圣经是换的皮比较皮一点哦。
那个我跟你讲，中文好像是翻错了，英文是照你所讲的。
对，
中文是
现在的新的中文翻译本改了，全部改了啊！所以我看一本圣经翻译的好不好，我就看其中，我看五节圣经，其中里面一节圣经就是看这个启示录一章八节，他翻译的他会不会回到原文？因为不但是英文、希腊文都是这样。啊，大家注意哈、啊，这些，所以为什么要念原文？以前我觉得念原文是太无聊了，但是发现不是啊，原来当你去到原文里面去看圣经的时候，发现原来神讲话的有他的权威在里面哈、啊。好，希伯来的逻辑，结合的逻辑呢？啊，我们主要主要讲到第二圣殿时期哈、啊。第二个圣殿时期呢，就是从公元516年到主后70年。516年呢，就是当时他们回去建造所罗波伯，他们回去建造这个圣殿。主后70年，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这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提多将军、罗马将军把它被毁，所以就称为是第二圣殿时期。后第二圣殿时期呢，是在大希律重建那个圣殿以后呢，到被毁的时候，这真正是耶稣跟保罗的时代啊。保罗大概呢是在耶稣大概是公元前四年到三十，有人是三十二，有人是说三十年离开哈。保罗呢大概是三十九年的时候呢， 信耶稣的啊。我为什么下面打几个字眼上去呢？这里面是很多的东西啊。我自己在去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很中国的神学书呢，比西方的神学思想呢晚了50到500年，特别神学书上面。那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因为呢，比如说在西方世界里面，虽然他们有很多新的神学出现，但是我有时候很正面去看这些新神学、不信的神学，他们是很是用从一个很 critical 的眼睛去看圣经。比如说他们叫大家听过 historical Jesus， 听过 Jesus Seminar 这些东西没有？都没听过，也是80年，甚至是更加早期的啊。Jesus Seminar 更加有趣，他说，圣经里面我们的提到本不是耶稣讲的话全部是红色的，对不对？啊，在Jesus Seminar他们的开会，好，这些红色的话究竟哪一句是耶稣讲的？他们你知道他们开会结果是什么呢？全部都不是，唯有一句，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句是在哪里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这些技术上面呢，他们会跑到几个地步啊，但是很感谢神，这些新派神学现在一格的自责倒了，他们都全部倒了哈。其实最近呢，就有就是80年代的时候开始呢，有人去思考保罗新观哈，我就把它改名叫保罗正观，因为一般来讲把保罗看是一个罗马人，那这是各位可以讲3个小时3天都可以讲的哦，就很快讲。一般来讲把保罗他是一个罗马人，没想到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这个讲的，而且他是一个犹太拉比，而且保罗一生没有犯过一条的律法。那问题就来了，保罗不是说他反对律法吗？马丁路德说他反对律法吗？那就是马丁路德把自己跟天主教那个抗争放到把保罗放到自己一个这样的情景里面去，是 proof reading 啊，这个是，所以他们现在要，如果我们重新回去看保罗的话，你的解经就不一样。有一本书哈，就是也是，我讲快一点哈，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儒家福音呢是儒家写的，对不对？但儒家是个外邦人，为什么讲到什么圣经圣殿里面的故事？有很多事情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讲的啊，他们说解释是 Q document， 我说这是荒谬的，没有 Q document 这回事啊，这是当然我有我的论据在里面。后来我有一年有个教会，大陆教会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来讲，跟我们讲路加使徒行传，一起来讲，他们都是路加所写的。这个问题引起我最重新对这个解释重新的一个研究。后来我发现，车祖良讲一句话，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啊是马太的讲，马太两章，我们知道这些福音书不可能一个人坐下来就写28章，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马太福音是马太的讲章，约翰是约翰的讲章，马可福音是谁的讲章知道吗？彼得。所以你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很急的，比我讲话更加急，马上一去就进去。你看到你如果念着，你说你如果你要听彼得讲章的话，你看你就看马可福音。铁总人讲说，路加福音是保罗的讲章，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路加福音是很详细的东西。但是你就会问，为什么有第一章、第二章出现？第一章讲到圣殿，讲到献祭，讲到祭司撒加利亚，这对外邦人有啥关系？没关系的，对不对？你解释都没用，你花2章圣经做一个 introduction， 对这些外邦人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你想想，如果是保罗的讲章的话，就不一样了。问题来了，第二章讲什么？讲耶稣。受割礼，如果保罗是反对犹太教、反对割礼的话，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对吗？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啊，就是其实答案就是说，保罗一生他都没有犯，没有去犯一条的律法，特别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拿着教会的信说，外邦人信耶稣不需要受割礼，对不对？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十六章第三节怎么说什么事情？他去到哪个地方看到提摩太，就跟他受割礼，手上面还拿着信说不需要受割礼，为什么提摩太要受割礼？你说、哦、保罗改变立场，这是错误的，保罗从来一生不改变立场的。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就看原来犹太人看你是不是犹太人，是看你的妈，不是看你的爸。这从哪里来的？有圣经根据的，是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当时候回归的人呢，娶了外邦女子，孩子不会讲希腊话，讲亚斯图话，对不对？讲外语，所以他们好全部改。从哪一天开始，犹太人说你是不是犹太人？到现在，看你妈，不是看你爸。啊，所以这个解释的，这保罗所做的事情，没像如从犹太这个角度来可以解释。所以我说保罗正观，重新回到历史上面的保罗来看啊。所以现在其实，在西方的研究里面呢，他们已经开始看到 historical Paul， 究竟 Paul 是怎么样的 ？historical James 雅各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中文神学里面都没办法去接触的这些东西，在神学里面都学生都一般都看不到这些东西啊，啊，所以提醒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回到犹太教里面，从希伯来的逻辑思维来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看得更加明白啊。啊，它是不是一个希伯来的逻辑思维呢？他们不是一个单线的，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方体的一个 block。他这些 block 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呢，他们解释不通的，但是他们说也解释神的奥秘啊。这个 block logic 是比较是一个立体的思维哈、啊，立体的思维啊。我们怎么去证明这个立体的思维呢？我们再看圣经，特别旧约圣经，特别是看旧约圣经的一些诗篇啊、箴言啊，你看是平行的，两句两句三句，对不对？对吧？啊，解释他们的很特别的思维。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讲平行的话，你以为就是挨着我，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是不是挨着我的？好像不要向愚昧人讲话，对不对？你要向愚昧讲，学他们的愚昧来讲，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的 conflict， 一个 tension 在里面啊。原来呢，有这个。希伯来的诗呢，就他们的思维呢，他讲一句两句的话呢，第一句比如说不要向犹太人讲话，但是他第二句第三句呢，有时反正补充引申第一句啊，你发现他是平行的，但是他不是对人论的，你们要讲什么吗？啊，大家回去看你的箴言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现象。你觉得好像哎，为什么这里讲是这样子，下一句又不一样呢？但是你看到，比如说我看这一个东西，我从你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到一面平面的，对不对？怎样你看这东西都是平的啦，有厚的，对不对？再反过来看，哎，后面还有字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一样东西要看得清楚的话，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人他们就是这样去看东西，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把神的真理、把神的启示讲得更加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用二元论，因为二元论把你带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明白没有啊？对不起，想得太快啊。那他的观点就是我们都看到我们都是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啊，宇宙是被造的，被造的是有开始，有什么？有结束的，所以他们一定有末世论啊！神的创造是从无变有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希腊人说：“哦，我们是跟神有关系的啊！”甚至希腊人有些叫 pantheism， 泛神论，啥东西都是神啊！这个我不能本来不明白，在神学年代，我到尼泊尔去宣教。尼泊尔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不是多神论，这是什么东西都是神，连空虚都是神。那大家想想这个观念，连空虚也是神，所以我就开始明白，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讲什么为世之神。开始我明白了，我感谢神让我有这个经验啊。想神是从无变有的，所以不能说啊、哦，因为如果你说我们是神的一部分的话呢，很大的危机啊。你想想看，神的创造是绝对是从无变有的。有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也是科学家跟神说：“神啊，你看你创造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造。”神说：“对啊，你做什么啊？我做一个生命啊！大家知道现在有人工的胚胎，artificial embryo， 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啊，听过了啊，很吓死人的啊，和 cloning 啊，那个复制人啊。”神说：“好吧，你就从无变有开始创造吧。”这是神很奇妙的东西啊、哦，很特别的。神没有循环的，没有轮回的，对吗？这是我们的观念，我们信仰里面很清楚的这些观念啊。神寻找人，幕后必定有审判。好，我们传统思维上面呢，都是源自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的思维。我是很皮的人，有时候想东西怪怪的。我说，保罗、特土良、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他们跨的世代不一样。加尔文是16世纪的人，保罗是第一世纪的人，特土良是第二世纪，奥古斯丁是第五世纪，马丁路德是15世纪。他们五个人都是律师的背景。律师的背景是什么呢？你喜欢律师还是不喜欢律师？有事的就找得好，不要他找你，你找他还好，他找你就麻烦，对不对？律师他们的思维是什么？一定所有东西都要很有逻辑，而且是推论。推论是什么？ either or。啊，所以你注意看，保罗写的时候写的，我们如果有机会再看哈、啊，保罗写东西很，他是有时候会有二元论，但是有时候他绝对是没有二元论的。特别罗马书第九、十、十一三章圣经里面，你好好看，你看到里面的 tension 张力，但是保罗没有把它 iron out。第九章讲到拣选，第十章讲到基督跟律法，十一章讲到这个移民跟全家得救，这都是一个 tension by itself， 对不对？鱼橄榄枝子跟真橄榄枝子哈，大家会吗？教文主义，我们这是每个教会都会听过了，五点的教文主义哈，哎 ，total deprivation 啊，所以为什么可以来看这个 tulip 呢？因为五点加文主义呢，第一个是 T 啊，最后呢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对不起，我应该没讲好啊、哦。你看一下写五点啊、哦，第三个是 limited atonement， 有些叫 particular atonement， 所以大家如果是你是浸信会处背景的话，你会看到有些浸信会叫 particular Baptist， 就是 Baptist 采取加文主义，但是呢 Baptist 呢应该是绝对不能接受加文主义的。因为他们两个的根本上的信仰的教育是不 irresistible grace 啊，不可抗拒的恩典。最后一个是 preservation of saints， 圣徒的坚引，也叫做 once saved 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啊，这个五点教文主义呢，是很把整个他的逻辑思维是很紧凑的，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的，你不能拿去一个的。所以有时候我是四点的加文主义，有人是三点五的加文主义。因为讲到这个有限度的救赎，特殊的救赎，这个解不通的。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为什么神会预定几个人得救，预定几个人沉沦？ 这是对圣经来讲不通的。但是这个 double predestination 双重预定论呢，真正是回教徒的信仰。所以其实 double predestination 呢，不是从加尔文开始的，来是从回教在第七世纪、第八世纪已经开始有了哈。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解释叫做反论，就 paradox。啊，大家我们都很熟的啊 ，already but not yet。耶稣基督来了没有？来了，但是完成了没有？还没有。Salvation 成就了吗？成就了，但是完成没有？大家我们都这个解释 already but not yet， 对不对？自然为然，对不对？那大家听过一句的，这个哦，跳得这么快啊！这个是这个是拉丁文，是马丁路讲的。At the same time, righteous and a sinner。我们知道我们的敬业是不是这样？我是一个称义的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了，但是我现在仍然是怎么样？罪人 ，already but not yet， 对吗？所以 at the same time, righteous and a sinner。这一句呢是犹太的这些拉比他们的结论。神有预定，人有自由意志，但是人要向自己的决定来负责。如果是神预定的话，你没有自由意志，你犯罪你要不要负责？不需要负责，对吧？很简单这个问题。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一个二元论去看圣经。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个伟大的神，我们当时对他所知道的东西，我们对他所认知的东西是有限的。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所有人加起来，除了我这个比较笨一点，我们所有人，你把你们的头脑加起来，可不可以把神讲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以。全世界的人加起来，可不可以把神讲得清清楚楚？不可以，因为神是一个伟大神。Oh Lord my God, how great thou art！ 一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有个新的感受，这个神是个伟大的神。啊，这些拜偶像的人啊，他们很喜欢去把这个他们的神怎么样带在身上面。其实拜偶像的人呢，会把那个菩萨放在这里，啊，放在口袋里面。我有急难的时候，怎么推一下？哎，醒过来，救我！啊，拜菩萨的人，哎，我就请你坐在门口做我的土地公，请你到厨房里面做什么？灶君，灶神，对不对？啊，你回去的时候不，鸡腿塞住你的嘴巴，不要乱讲话，对不对？拜偶像的人是希望掌控职神，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神是什么神？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因为当我就为什么特别讲这一句话呢？因为在极度的教文主义以下，他们解经呢，甚至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他把这个“世人”这个字呢，翻译改解释做神爱那些拣选的人，因为他们说 limited atonement， 他说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上面所做的所有一切，只是为了这些被拣选的人。那这个解经这个很大的错误，在我们思维上面很大很大的错误啊！我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一分钟两分钟，大家没有问题？请讲。
那个我所了解的跟你所讲的不一样。
嗯。
OK， 我所了解的是人有自由意志。
嗯。
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已经全部犯罪了。
嗯。
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
嗯。
连一个也没有。
嗯。
Okay， 那至于这个得救不得救是神的恩典。
嗯。
我要给谁就给谁。
嗯。
OK， 那个是两个是不一样，
嗯，
没有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每一个人的代价都是死 ，OK， 没这个是公平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是公平，
嗯哼嗯哼，
从恩典上来讲呢，
嗯哼，
上帝说我要给谁就给谁 ，OK， 所以那个是恩典的问题。所以没有冲突，就是我的了解是这样，没有冲突。
对，因为整个的你整个观念都是出于去哪五点。
没有错
啊，这是五点的，所以这五点呢是另一般的一些我们特别有很喜欢思维的人，很喜欢逻辑的人，都碰上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我所讲的重点就是要跳出这一个思维，要跳出这个思维，因为我们看到实际我们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预定在里面。那一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是这样，我们要不要传福音？神预定他得救不得救，你刚才传是干啥呢？所以有些人说我们不可以传福音的，甚至带人家做绝志祷告是错的，是干犯成神的主权的。
这个不一样，因为神的预定是在神，不是在人不晓得。
对，
说你还是要去传，你不晓得对群人里面有几个是人头骗子，
是
啊，说你还是要去传，你更要去传。
听讲，
我知道哪个得救不得救，但我们不知道哪个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传。
对啊，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其实神只是跟神对神不愿一人沉沦，那个普世的观念是很清楚的，普世宣教的观念是很清楚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跳出这一个的单线的思维。我主要所讲的不是讲到你不要说 either or 这个观念，你要跳出这个 either or 的观念，看到神是他有他的主权。
可是有预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说今天会遇到什么人都是神给你准备的。
你可以解释到这样啊，甚至你现在讲这句话都是很预定的，可以解释到这个地步的。包括你摸一摸你的壁纸都是预定的，他们会解释到这个地步的，极度的，对，
是有意思的。听到我也是神预定我要摸壁纸，我在摸壁纸。
刚刚讲的哈，神的预定，如果刚刚不是讲的不是到那边去了，去人祷告了，对不对？他本来是一定要死的，医生刚刚会死的，结果靠祷告。神的意志他医好了，是神迹，不知道是神是预定还是神啊？我的意
志真是真是真是，所以我其实时间不够啊，我只解释一下，神预定的神的拣选有两种的拣选，一种是拣选救恩，一拣选服事，选民是被拣选来服事的。就回到你的，也回到这弟兄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得救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稳妥，是神自己的话语，不要把这个救恩放在人的思维上面，不要把这个救恩的观念放在人的神学方面，回归到圣经里面，神说怎么样，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就回到这个最基本神自己的应许上面啊。其实保罗在这个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在第三章圣经里面引用很多很多旧约的圣经，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在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看保罗解经，看到原来他们这保罗他是最好的，他是从最好的那个律法师里面学了他的解经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这一句是犹太教里面他们犹太拉比的他们的一个解释，对自由意志跟预定他的解释是这样。我所讲不等于我完全给大家有答案，因为这是那个教文讲一句话，有时候这是神的奥秘，我们解决不了。请
那个
有很多
是得救，永远得救，这个
是行不通的。这个不能说是不通啊，只是一个，大家记住哈，这个加尔文主义是加尔文的学生，在他离开以后几百年以后，在荷兰的教会里面自己定下出来的。他们整个定出来呢，其实是回应阿米牛主义。那亚米牛是谁呢？亚米牛就是 教文教会里面那个牧师觉得他们讲的太这个讲的这个信仰没有恩典，没有这个神的怜悯，因为讲的绝对是预定嘛，绝对得救，绝对不得救，不得救吧。所以他就有反弹，他反弹的时候呢，他们就马上开会。但是开会的时候呢，就是亚米牛的代表还没到的时候，他不根本上他不让人进去，他们就闭门。开会以后就说：“哦，亚米牛主义是异端。”啊，对不起。
哦，这样时间到了，就是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